书接前文，刘邦掐手指头一算，从进汉中到回咸阳是一年零一个月，变化就这么大呀。这个元帅我任命对了，这天天高兴了。刘邦高兴了，打了大胜仗了，现在最发愁的是项羽。你看项羽是战神嘛，这不假，自从他当了西楚霸王之后，撤离了鸿门，回到自己的首都彭城，彭城老百姓是列队迎接西楚霸王。霸王一看欢迎的人群中有那个义弟熊心，率着满朝文武前来迎接。项羽从心往外瞧不起他，哼，都没理他，连马都没下，催动人马进了彭城。这义弟在旁边站着傻了，他一见项羽腿肚子就转筋了，名义上他是皇帝，其实就是个傀儡呀，不敢见项羽的面。项羽回到彭城霸王宫里面，见着虞姬，哎呀，夫妻相见十分的高兴，那还用说吗？分别多长时间了，在战场之中生死未卜，如今夫妻团聚，高兴的难以形容啊。就这样的好生活过了也就是半年多一些，突然之间项羽发现过去那联合国，就是联军的各国，魏国、赵国、齐国、燕国等人对项羽不服，骂项羽赏罚不分明，分配的不公平，这还不说，而且经常派兵侵犯楚地，到这抢到这夺。哎呦，项羽一听，你们还要造反呢？你们想在太岁头上动土不成？我要亲自领兵兴师问罪。军师范增也同意，但是老范增啊，也许老糊涂了。有那么句话，智者千虑必有一疏，人无完人呐、啊。老头一想，那亲自领兵去问罪的只有项羽，就这个名头吧，项羽谁见着腿肚子都转筋，很快就能把他们征服。但是心腹大患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义弟，他小名还是皇帝，他还在彭城待着。这义弟跟项羽面和心不和，项羽领兵在外打仗，他在后边出馊主意，他要发句话就能起到巨大的破坏作用。天无二日，国无二主，就是这么回事，必须是一元化呀。老头啊就建议项羽，这个义弟得怎么解决了，只有把他解决了你然后才能出兵。项羽是一百个赞成，那好办，让他搬搬家，让他搬到郴州去。那好，你说了算。项羽亲自找着义弟，让他挪挪窝，搬搬家，上郴州去。这义弟一听一拨了脑袋，我为啥好么样的要搬家？不搬不成，明天就搬家。不敢不听啊。义弟一听，带着宫女带着媳妇赶紧打扁行装。与此同时，项羽又跟范增商议，派密报骑快马赶奔九江，跟英布打招呼，告诉英布，当义弟路过九江之时，你派人把他干掉，一定把他杀了，永绝后患。这英布啊不愿意干这种事儿。哎呀，英布一琢磨，但是项羽对我有恩呐、啊，你看都没封王，我封王了，叫我办这么点事儿，我还不答应，显着太不够意思了。但这么办事儿， 有失公允呢，这不是小人的举动吗？哎，后来下定决心执行吧，派出100水性好的军人化妆成草寇，在九江口等着异地的船只一到，他们冲了上去，不问男女，全都给杀了。异地身中3刀，落到水中而亡。这事儿结束了。项羽得着回报之后，这心才放下，彭城无忧了。我这家里没事了，马上点队出征。头一个我就得打刘邦。我听说刘邦出离汉中，占了咸阳，小贼，咱俩就论论短长。这次就来个楚汉争，带着他的30万人马呀，守彭城。留下谁呀？留下于子期，领1万人马守城。家属当然不能跟着了。为什么给1万人守城啊？项羽是这么想的，就凭我项羽，我的都城，谁敢侵犯呢？借他个胆子，有1万人足矣。另外，项羽又犯了个错，头一战打的是韩国，韩王城啊也蠢蠢欲动啊。项羽一看，我必须得把他造趴下，韩王城也不听话。但是韩王城怎么是项羽的对手？一战就花了1天的功夫，项羽就占领了韩国的国都，韩王城死在乱军之中。可走脱了一个人，谁呀？张良。张良在卫队的保护下死战得脱，逃走了。张良一看，我这个丞相不当了，上哪儿去？上咸阳，投奔汉王吧。还又找刘邦来了，原来是拆开，现在把人家推出去了。这张良一见着刘邦，把刘邦乐得直跳脚啊！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军师啊，军师，想杀人也，真应了你那句话了，两个山不能走到一起，两个人终有见面的时机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你依然是我的军师，我现在正缺少智囊。见过韩信，这回多好，韩信是军事家，又来了位政治家，左膀右臂，他不愁了。张良这一来，刘邦的队伍迅速膨胀，由打原来的几万人居然发展到25万人马。经过韩信的训练，都是精兵。张良来了，倾其所能，那么投靠了刘邦，就得保刘邦，有什么本事就现什么本事。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义帝被杀的消息传到咸阳。刘邦一听，什么怎么死的？有人探听明白，把经过讲述一遍，说项羽把义帝迁居了，走到半道九江，有一帮蒙面人出现了，把义帝给杀了。刘邦马上就明白了，项羽搞的鬼。哎呀，这义帝对我不错呀，老听我讲故事，没有义帝的帮助，我也没有今天，这挺难过。难过是一方面，主要他抓住了项羽的把柄。项羽你不仁，给留下了口实了。他马上命张良起草檄文，联合各国组成联军讨伐项羽。那张良的笔头子够多硬，刷刷点点讨项羽的檄文拟成了，刘邦满意，散发出去了。各国的国王接着这檄文之后展开一看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项羽残暴成性啊，现在想一统天下，自己独大呀，这个人真是可杀而不可留，如果留下他，谁都没有活路。同意，同意，同意。各国全都起兵讨项羽， 再次组成了联军，头一个开到咸阳的就是魏王豹，叫魏豹，领兵30,000来到咸阳，归刘邦统一指挥，我加入盟军。哎呀，刘邦非常高兴，盛情款待呀。后来听说项羽领兵平了韩昂，这还不算，要攻打齐国，远离了彭城。刘邦一看机会来了，马上召开军事会议，以目前的形势，咱下一步应该怎么办？我的意思，趁着项羽家中无人，一举端了他的老巢，把彭城给占领了。彭城一丢，楚人心散了，这是致命的一招，各位有何建议啊？98%的人全都赞成，同意，赞成。刘邦还说呢，现在我手下有55万大军，他怕项羽吗？项羽充其量有30万人，40万人也没有咱人数多呀。而且项羽人心向背，咱们是老百姓拥护，以正义之师肯定能取得辉煌的胜利。赞成，同意，同意，赞成。刘邦说了半天，一看张良没说话，韩信没说话，这两个人的分量太大了，他俩不发表意见这事就定不了。问张良，军师，因何不发一言？难道你不同意我们出兵打彭城吗？张良多奸，张良没言语，但是心里在盘算。他发现刘邦啊，现在有点野心膨胀，有点膨胀了。打了胜仗一高兴，忘乎所以了。往往人失败就是在这个时候，有心张嘴竹篮。在座的人98%都同意，我说不同意得得罪多少人呢？再说汉王的脸面也无光啊。我倒说真话，我是说假话呀，所以他一直没言语。没想到刘邦这一问他，张良马上表态了，哎，汉王，至于打不打彭城全由汉王决定，我服从便是。你看这什么话，你决定打与不打你说了算，我跟着，还不得罪人。刘邦听完了之后非常高兴，好好好，要这么说军师是同意了，准备人马，择吉日兴师。马上就要兴兵了，令箭要传达下去，马上就得执行。在这最关键的时候，这韩信呢实在控制不住了，韩信有一肚子话要说。另外韩信现在啊还有点吃醋，吃张良的醋。自从张良回来之后，那跟汉王刘邦亲密无间呢，把自己冷落一旁，他心里不是滋味。二一个，自己是大将军呢，执掌军权呢，这刘邦有时候下命令就越过大将军，不听韩信的，韩信这心里也不是滋味。但是他的心还是向着汉王刘邦的，他觉着这事儿不妥。到了关键时候，我不说话对不起朋友，说话得罪人，控制不住了，还得说。慢，汉王，我要说几句话。应该应该，众位静一静，听大将军的。韩信说话了。汉王啊，咱们连日得胜，可喜可贺。可有一样，这彭城不是不应该打，现在还没到打的时候啊。我们可以不可以拿下彭城？ 蛮可以，趁着项羽不在，咱肯定把彭城能拿下来，也能取得胜利。我要问一句，一打下彭城来，项羽听说家丢了，眼睛就红了，领着他的楚军杀回来，难免是一场血战呢。以我们联军的实力和汉军的实力，能不能打过项羽？项羽回师了，双方一对阵，我分析我们不是项羽的对手。别看项羽粗鲁，用兵如神，而且勇冠三军，指挥军队一门灵啊！你打了别的地方，他丢了无所谓，老家没了，他红了眼睛了。如果再回师再战彭城，恐怕我军就盯不住了。到了那时候，我们得的胜利果实成了一场空，我们反胜为败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请汉王收回成命，暂缓攻打彭城。我们还有其他的战略要地，何必去冒险一战呢？都听得清清楚楚的，刘邦的脸呱嗒就沉下来了，还正在兴头上，忘乎所以，哗一泼凉水，刘邦的脸都绿了，冷笑了一声：“大将军，依你所说，这项羽没人敢碰了啊。”你怎见得项羽回师我们就得失败呢？我就不相信55万人对他30万人我们能打败仗，岂有此理呀。项羽所作所为人心向背，我们所作所为老百姓一致拥护啊，大家说是这么回事吗？哇，马英众将各国的代表都乐了。这个魏王豹脾气暴躁，跟项羽相似。他这一来，刘邦让于上座呀，他是联军的最高指挥官，听了韩信的话不爱听。听刘邦这么一说，他发言了。我说几句啊，您就是韩的将军，正是。哼，我听说当年你年轻的时候受辱于胯下，有伙流氓把你挡住了，叫你从裆底下钻过去，你可好，真钻了，有这事儿吗？是，我受过胯下之辱，这不得了吗？就你这个胆小之辈，哎呀，难怪胆小，年轻时候你就胆小，现在暴露出来了。哎，方才听你的高论，你被项羽给吓麻木了。项羽是人，他不是神，那怎见得我们联军再将这汉军就不是他的对手呢？我们以多为胜啊，你有什么根据？真叫人可发一笑啊。汉王啊，你用这样的大将军，哎，不说了不说了，咱是朋友。底下又是一阵的哄堂大笑。韩信的脸顿时就红了，这不当众羞臊人吗？韩信指着魏王豹的鼻子：“魏王，请你自尊自贵。不错，我受过胯下之辱啊，这事儿提他有什么意思？这跟打不打彭城有什么关系？我说的是现实啊，你羞臊我的人可以。”你以此为证，说我说的话不对，我不承认，你呀，不配做联军统帅。你说什么？我不配？我是大伙推举出来的，那你也不配。刘邦一听火上来，大胆，韩信，忘乎所以了。忘了你现在什么身份了？别看你是大将军，你依然是我的臣，我是你的君。嗯， 君叫臣死，臣必死；父叫子亡，子必亡。我能立你，我也能废你。顶着牛了，韩信一听这话，躬身施礼：“害吧，您说的一点不假，我是坚持不应该打彭城，起码现在不是时候。如果汉王认为我是坏车挡道，那您可以解除我的职务，这个大将军另选他人，不干了。”你说这个人有多拧啊，当着几百人的面让刘邦下不来台呀、啊、君臣顶牛了，君自然占上风。刘邦一听顺坡下驴，好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